今天来看成人主日学教养与男人的使命。这一课需要有两讲。在前面我们讲过，男人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怎样的。这两讲呢，要讲教养与男人的使命，可能和我们的现实经验差距很远，因为现实中养育孩子的主导权往往是在于母亲，而父亲呢，好像是决策者，妈妈是执行者。可是在这一讲会颠覆我们的认知，就对男人对父亲角色的理解。在创世纪2:15呢，告诉我们亚当在伊甸园需要修理和看守，我们也需要修理去看守。我们和亚当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我们需要找到细节，如何去修理看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家庭的建造，或者我们的工作所担任的角色，这些细节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找到这些细节。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人结婚进入家庭，有了孩子，这个男人的角色会发生一些变化，他成了女人的丈夫，他成了孩子的父亲。那么父亲的义务是承担什么？就是要修理和看守。而修理之前讲过，是主要在于养育，看守在于什么？对儿女的保护。那这一讲不是像之前一样谈到父母的权柄，这里不涉及父母的权柄，我们之前讲过，但是在这本书当中，作者特别的设定不是讲的权柄，而是讲一个男人被呼召做父亲，他要修理看守他孩子内心的世界，让孩子的心成为福音基督忠实肥沃的土壤。换句话来说，这位父亲他就需要去守护他的孩子，免得孩子在这个世界中内心被罪恶所影响。他要帮助孩子清扫内心世界各样所带来的灰尘以及罪恶的影响，这个是男人，是父亲应当做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把孩子带到教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让孩子参加礼拜坚持下来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让孩子参加教会的主日学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样的父母值得称赞，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和你来教会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各样的安排，但是你孩子的内心世界我们没有办法去琢磨，也没有办法去清扫他内心世界各样的杂草，也不能拂去灰尘，也不能让内心世界变得温柔顺服圣洁，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或者当你的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带孩子参加教会各样的信仰生活，但是却没有触碰到孩子的内心，或者说没有和孩子建立内心世界的交流，也没有在孩子内心世界当中进行清除的工作，栽植新的种子，栽植新的树木和植物。虽然从表面来看一切都值得庆幸的，但是从内心来看令我们垂头丧气，因为没有关注到孩子内心的世界。所有的行为都源自于内心，但是有的时候一些行为和内心往往是相悖的。你看到孩子很顺服，但是内心的世界却是污秽不堪的，没有办法耕耘孩子的内心，也没有办法在孩子内心当中建立基督的城堡，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此作者就特别提到说，父母的目的就是要关怀孩子的心，和孩子建立爱的关系，然后并在耶稣基督里 共享信仰的福祉。我们一定会清楚，制服孩子的行为是容易的，但制服内心是难的，而且是难上加难。你把基督的城堡建立在他的行为上是容易的，他可以和你拥有一切信仰生活的表面特征，但是在孩子的内心建立基督的城堡是很难的，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内心世界还有一座城堡，两座三座，还有很多的城堡，他的内心容不下基督城堡的建立，你必须要摧毁拔除再建立新的。其实没有一个父母可以永远夺取或者征服孩子的内心，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针对于孩子的内心要秉持一个态度，就是对孩子的内心一直是给予，自愿的给予，不断的给予和建立孩子内心的世界。一个父亲以身作则是重要的事情，做很多的榜样，赢得孩子的尊重，这是很了不起的父亲。有很多书要做个好爸爸，对不对啊？然后这个爸爸不缺席，怎么很多的书。但是能够在孩子的内心当中去建立关系是非常难的，而且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如果让孩子的心离我们的心更近，不是一次性事件，它是一个持续爱、内心、耐心、恩典、怜悯和奉献的过程。孩子必须从我们这里得到我们的关注、认可，孩子的生活必须有我们的参与，有我们时间的牺牲，孩子的内心对我们才是敞开的。一个敞开的内心才能够容易让基督的话语进入他的世界，而一个封闭的内心我们看不见，不能够拔除，也不能够去栽种的。对于很多父亲来讲，认为很具有挑战性。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很有限的，我们要忙工作养家糊口，然后照顾妻子，还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还要再照顾孩子。我们说把我劈成八瓣我也完不成这些工作，但事实上要想付出就具有挑战，要想牺牲自己的时间就需要合理的进行安排。你也会发现很多的父亲他必须要学会节制和牺牲，或者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有很多父亲他的时间都用在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上，很多时候与家庭是无关的。换句话来，就是没有把这个时间和热情拿出来倾注在孩子、妻子和自己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建立深厚的友谊，是不可能进入孩子内心世界，孩子也不可能进入你的世界。可能是冰火两重天。作者他就问，一个父亲是否能够保持与孩子之间深厚发自内心关系的同时又积极热情富有成效的工作，他的答案是可以的。他解决的方法是，这个取决于父亲的态度。如果这个父亲总想自己的娱乐休闲，他就永远没有时间。如果这个父亲他想和儿子和女儿来保持内心世界的关联，他就会舍弃他很多的爱好投身于他的家庭中，而且让孩子的内心世界得到滋养和建造。你我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修理看守孩子的行为是容易的，但是想要改变孩子行为的根源内心 是极其的困难。而作者就认为，只要这个父亲他想投入这件事情，他就能够在时间上进行安排，他就能够保持家庭时间的投入，也能够保持工作时间的投入。当一个父亲对儿女说没有时间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把孩子推向另一个地方，或者推向孩子他生活感兴趣的事，那孩子会在其他事情寻找满足，比如孩子他的朋友，比如孩子他所爱的游戏，他所爱的短视频。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懂得，如果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糟粕的东西，他将来很难接触高雅的；如果孩子起初接触劣质的，将来他也不容易让那些优质的东西闯进他的生活。如果孩子从小接受优质的，但我不能保证告诉你，孩子将来一定会拒绝糟粕的，糟粕的东西一定是感兴趣的。当孩子从父母这里，从父亲这获得不了时间的给予和内心的滋养，他就在同伴当中获得。你要知道，孩子的同伴能够传递什么价值观呢？我们有过小的成长过程，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同伴传递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好的价值观还是坏的价值观？你上小学上初中，不是告诉你跟我在一起没人敢欺负你，他会告诉你说，我今天用眼瞪老师，老师没敢还话。哎，我又看上一个女同学，我写情书了，你看我胆子大不大？哎，我打了谁，我欺负了谁，他没敢吭声。在古典的教育当中，是不赞同孩子常和同伴在一起的，因为同伴传递的价值观往往是扭曲的。孩子和成人在一起的价值观相对而言是比较保守的，比较传统的。因此当一个父亲不能够投入时间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会在其他的群体事物当中来获得满足，包括他的社交圈，包括他所热爱的游戏，包括他所热爱的视频，他所热爱的某一个事物会填充他的时间和世界。那这样会塑造孩子成为他所接触那个人和事物的人，这些是常理，也是事实。作者就谈到一个他家庭的过往的事件，这个事件他称为一个父亲的榜样。他有讨论，他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的父亲一直活在他的生活中。他的父亲是军人，经常被调配，后来他的父亲到了这个越南，当时有越战，但是他们的信件经常来往。如果他父亲在美国，信件很频繁，每隔几天都有信件。然后他们和妈妈也会把他们孩子们的笑声对话录成磁带寄给他的父亲。后来他的父亲调度很远，到了越南，所以很难回来，可能就几个礼拜一两个月才收到一些信件。他们还是保持这样来往。他又谈论，他说他的父亲从信念当中谈论的不是战争，不是说今天一个子弹擦着我的额头而过，侥幸活了，不是的。他说他的父亲在信件当中谈论的都是他们家里的事，而且都是他妈妈告诉给他父亲的事，他父亲把这个事情再拿过来分享给他的孩子。他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他发现他的父亲总活在他们的生活中，虽然从 地理从空间来讲他们并不在一起，但那信件的来往他总是能够感觉到父亲总是在参与他们的生活。当时没有互联网，当时没有微信，没有这个推特，都没有，是通过信件或者电报来往的。所以他就说他的父亲总是在生活中出现。比如他谈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的孩子在青春期和他妈妈顶嘴，他的父亲就谈到这个事情，听说你最近和妈妈顶嘴，然后爸爸感到很难过，然后和他就谈论这个事情。后来他的孩子参加学校一项比赛，他的父亲写信就为他感到自豪，然后非常的这个内心也希望能期待孩子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父亲离得很远，但是孩子总能够感到父亲就在他身边，所以他就以这个为例证来说明孩子他需要父亲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但是武志红在《巨庸国》也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中国的很多父亲是存在的不存在，就是父亲他是存在的，是真的，因为没有父亲就没有这个家嘛，就没有这个孩子，这事实。但他说这个父亲是存在的不存在，就是这个父亲缺席在孩子生活中，可能孩子的衣服他不缺席，孩子的金钱他不缺席，但是从来没有出席在孩子生活的这些细节当中。作者又提到如何和孩子的心建立关系，让孩子的心能够臣服，他讲到四种方法。他也同样说创世纪要修理和看守吗？要养育和保护吗？就意味着这个父亲需要持续的滋养孩子内心的土壤，而且一直保持这个状态，让孩子的内心变得丰盛，变得富足。我们要知道很多的父亲是从来不表扬他的孩子，不是批评就是斥责，或者有些父亲总在孩子耳边去灌输你是个失败者，你什么都做不好，没有一件事情做好的，你成功不了，所以孩子就缺乏了最基本有的自信，成了一种很低迷、很消极、很无望的人生。在教会有一些这样非常罕见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经过那些人辅导之后说你缺乏父爱，就是他的父亲不太成功，他缺乏父爱，那怎么办呢？就需要认一个干爹或者干妈。而且我见过好几例这样的事情，是在基督徒的群体中。从这个干爹身上来找到所谓失去的爱，这就是世俗的心理学。因为虽然有很多失败的父亲，但是还有一个完美的父亲，那就是我们的天父。总之，作者在告诉我们，一个轻忽孩子的父亲，在孩子心中所种下的是冷漠、无情、没有怜悯，总是讲述孩子的失败，孩子将来所结的果子也都是那些坏果。如果一个敬虔的父亲，肯牺牲自己时间的父亲，会种下美好的果子。可能这个孩子对基督的信仰会感兴趣，这是种下的。可能孩子对真理和良善感兴趣，这是种下的。可能这个孩子将来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父亲一样，因为他希望将来我要找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结婚，因为我的父亲总是在投入时间，总是出现我的生活当中， 这个孩子对将来充满了希望和梦想。或许这个孩子对他的天赋和能力得到父母的肯定，将来他也可以在上帝对他使用当中运用他的才干来侍奉上帝。因此一个敬虔的父亲，他会通过分享自己的心或者倾听孩子的内心实践来塑造孩子的心，这样就将信仰或者将很多的美好的价值浇灌在孩子生命当中，孩子的土壤不是贫瘠的，而是丰盛的、肥沃的。等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或者将来进入婚姻的时候，会结出好的果子来。作者就提到了他认为四种有效的类别啊，可以建立孩子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说，我对孩子投入时间也很多，但是我们知道数量的时间和优质的时间是有差异的。什么叫数量时间？可能你每一天都和孩子在家，都在孩子生活中出现，孩子也能看到，你也能看到孩子，这叫数量的时间。但是数量时间不等于优质的时间。比如你在医院住院，你住了一周，住了十天，不代表这十天都在治疗吧，对不对？真正治疗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小时、两个小时，那个才有效。你说我住院，我住了二十天，都感觉住的时间很长，后来才知道前十天都在观察，没治疗。给予孩子数量的时间不等于给孩子优质的时间，那个优质的时间才是对孩子精心的培养和栽培的。要成为这样的父亲应该比较难吧，对不对啊？富有挑战性。那作者就谈到四种方法，第一个是读，第二个祷告、工作和玩耍。他说什么是读？读就是这个父亲他要担任传讲话语的工作。我的孩子最优先的途径是透过父亲讲述神的话来聆听上帝的圣言，这个是无可替代的。而且在改革中的观点当中，圣约家庭优先教导孩子一定是父亲而不是母亲。这里没有贬低母亲的工作，而是说讲这种优先和次序性。所以父亲带着孩子来礼拜，带着孩子参加主日学，带着孩子参加教会的营会，这些都很好，但这些远远不够，因为这个父亲没有亲自给孩子读圣经，这个父亲没有将圣经与孩子的生活关联在一起。所以一个父亲需要亲自给孩子读圣经，需要亲自让圣经与孩子的生活结合到一起，孩子才能够看到神的话语和我是有关系的，我的生活与神的话语是有关联的。所以圣经不应该是一种仪式，不应该是一种机械的呆板的样板，而是与孩子的现实生活关联在一起的。如果你不能够抽出时间一家人来读圣经，肯定是时间的优先次序出了问题。有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中是没有出现过家庭敬拜的，但有些基督徒的家庭常常出现家庭敬拜，但不代表神的话语和孩子产生了某种的关联性。这种关联在于将神的话和孩子的生活让它结合到一起，或者将神的话应用在孩子生活当中。家庭敬拜到底是早晨、是晚上、还是中午，这个并不重要。有的发生在早晨，有的发生在 晚上，有的可能一周多次，有的可能一周只有一两次。总之，父亲读神的话，应用神的话，是要亲力亲为的，这是重要的途径之一。有些父亲可能会说，我没有能力去解释圣经。最后改革的时候，改革家提到，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人人都可以解释圣经。当然了，他们也会说，不一定人人都能解释对，对不对？啊，父亲不需要成为圣经学者，他也能够读圣经，只要他有足够的听到和神学思维的训练，就能够读经教导孩子。你说我没有时间读神学，在教会好好的听到，听到不单单是听多少话，而说你要听明白如何去解释圣经，如何应用神的话语，将这样的方法运用在自己家庭里面，将神的话语和孩子的生活结合到一起，就完成这个父亲当完成的事。所以教会所有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替代一个父亲向孩子来读圣经，并来解释圣经，将圣经应用在孩子生活当中，是无可被替代的。另外一个是祷告，祷告是对孩子修理和看守的另一种方式。父母可以通过祷告和孩子来建立关系的，而且祷告是上帝主权的认定，是承认自己的微小，也意味着家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倚靠上帝。而祷告也是父亲与孩子重要的关联的所在。当一个孩子看到父母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会看到终极的依靠在哪里，他会感受到父母的有限，他会感受到上帝的超越，他会深深感受到上帝这个父母在祷告里会纪念，是因为孩子他的各样的需求，而且孩子也可以在祷告当中学会为别人的代求，就为家庭之外的人代求。但是作者强调的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情，一个父亲需要把自己需要祷告的事项来告诉孩子，让孩子为他祷告，但是不一定是所有的细节都要跟孩子说，但是孩子也可以把他需要祷告他做不到的事情告诉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为他祷告。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而且是极为亲密的。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身为父亲，我们怒气很多，无法安排时间，那么有没有跟孩子说，请你为父亲祷告，让我能够心平气和，能够言语温柔，让我能够抽出时间来进行陪伴。他会知道我的父亲也是软弱的，他不是那个一直是刚强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认为啊，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做不到，这是个自然的事情。不是，在属灵的事上做不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个属灵的事，你需要极大的信心来投靠神，求上帝来帮助你，包括你的性情不受约束，你无法专注于孩子的事，或者你把时间精力荒废掉，没有用在敬虔事物上，这都是属灵的事，这不是世俗和自然的事情。因此一个父亲可以把自己的现状告诉孩子，他会知道我的爸爸也需要帮助，他也需要我为他祷告。孩子同样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告诉给他的父亲，这样建立一种真实的属灵的亲密的关系，也完成一种双向的交流。第三个，工作。 就是和孩子一起工作。你说我孩子还没有工作，对，当然孩子没有工作，是说你要和孩子一起完成孩子他要完成的事情。无论这个孩子多么小，还是慢慢的快成人了，他都有他的事情需要完成。比如他的学习，可能孩子要学习你根本搞不懂，对吧？你也听不懂他讲什么，但是一个父亲需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里面，参与不代表你要搞懂，对不对？你孩子数学题你会解吗？你不一定会解，对不对？你孩子如果上英文课你会吗？你根本听不懂。但是当孩子的学习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父亲总是给予普遍的支持和鼓励，叫参与孩子的工作，或者坐在他的旁边，这个叫参与孩子的工作。另外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就是说孩子他所做的事情，这个父亲总要表现出真诚的兴趣和关心。比如你的孩子他要玩乐高，他要搭建大的房子，父亲可以参与到其中。如果你的孩子想学做饭，你陪伴他一起做饭，这叫参与到他的其中。如果你的孩子要给他的朋友准备礼物，你陪同他一起去选礼物，这叫参与到他的其中。这些都是参与到孩子的工作里面。所以孩子他所玩的玩具，到他长大之后慢慢独立，很多的社交，这些都是工作。那这个父亲要参与，要关心，要充满兴趣。那么我们也要允许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比如你身为父亲，你要做饭，你要组装一个家具，或者你购买了一个变异的一个简装的一个橱柜需要安装，孩子要热心的参与，帮你拿电钻、拿螺丝刀，给你很多事情，很多父亲就制止他，因为孩子参与会变得更慢、更困难。其实进度和关系相比的话，关系比进度更重要。这个就是让孩子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因此你会看到在工作这个谈论当中，就是你要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孩子也参与到你的生活，而不是成为一个存在而不存在的父亲，就是跟孩子没有任何的关系和亲密度，孩子的生活中没有你的身影，除了给孩子提供钱财或者提供他的吃穿之外，跟孩子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亲密度的这种家庭是非常糟的。你知道心理学的研究，许许多多的孩子如果在家里没有得到亲，就是小的时候没有得到亲密的关系，长大之后他对父母是非常冷漠的，非常冷漠。很多时候就会用他小时候所受到的冷漠去对待将来的父亲。啊，你不要认为我有养老金，我有。孩子缺少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填充，他也不会将来用他小时候从来没有的东西来回馈他的父母的。所以这种是需要耐心的，叫参与孩子的生活。我们之前一直讲父母的权柄，对父母对孩子是有权柄的，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我们要 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就必须和孩子有亲密的关系，要进入孩子的生活。第四个，他谈到玩耍，很明确，就是父亲应该与孩子一起玩耍，就是蹲下自己的身子，参与他们的玩耍，进入他们的世界。如果你的孩子是个男孩子，好解决，就他喜欢玩汽车比赛，这个就好玩，对不对？啊，他喜欢玩跳马呀，各种很好玩。他喜欢玩游戏，你陪他玩游戏，这些某些来层面上都没有问题的，就是要参与到孩子玩耍的过程当中，让孩子感受到这个父亲在参与他的快乐的童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去玩耍，是想把自己的时间给腾出来，对吧？啊，去玩吧，给你手机玩游戏，啊，给你手机看视频，这个没有参与到孩子的玩耍当中。就是你允许孩子去玩耍，跟你参与是两件事情。你许可他去玩，跟你陪他玩是不一样的。许可可能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但是和他一同玩是和他共享欢乐和轻松的时间。孩子玩乐高或者玩积木，他画画，他给你兴奋的去讲解，你要俯下身来听的话，他会很高兴，虽然你什么也看不懂，但是他就会讲得头头是道，孩子会感觉这就是快乐和轻松的时光。如果你家里是女孩，可能富有挑战性，女孩玩的东西可能父亲不太感兴趣，孩子男孩可能玩汽车啊，可能是个军事迷，可能就要玩游戏，这个父亲可能很容易。如果是女孩呢，玩洋娃娃，你父亲怎么玩，对吧？女孩玩过家家啊，你怎么过啊？他要给888设计衣服，你怎么参与？他是在讲你要融入孩子的生活，让他的心靠近你，他感到在这个家里是有温暖的，这个父亲陪他们一起玩，一起快乐。当孩子长大的时候，就有很多可以玩的，比如室外的游戏就有很多，户外活动也有很多，都可以孩子共同的参与。而这些参与的目的是让一个父亲在修理和看守上尽责任，进入孩子的生活，了解孩子的内心，建立一个快乐的、一个美好的、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带来幸福而已，而是你真正可以了解孩子、知道孩子，你便于给孩子除草，你便于除去错误的价值观，便于你栽种新的植物或者果树。它不是为了带来的幸福而已。因此来说，作者说简单的计划就是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工作还有玩耍，它几乎都是一个比较双向的。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好像他说父亲在用时间来购买儿子和女儿的心，就是他付出很多的时间，付出很多的精力，是要购买男孩和女孩的心，会给好像跟孩子说，你的心是属于我的，你的心是属于我的。如果你没有投入时间，没有投入精力，孩子的心是不可能属于我们，我们不可能了解孩子的心，他的心永远是关闭的，而不是敞开的。因此我们作为父亲，当然也包含母亲，我们不是要过一个轻松的生活，然后把孩子安置得很好，与孩子没有任何的亲密度，你永远不能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最后我们需要明白，孩子他的成长过程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他的婴儿期，然后慢慢的幼儿儿童，然后到青少年，孩子会经历很多过程，这些过程令父母往往措手不及。孩子在怀抱里是一个样子，当他会爬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当他独立行走又是一个样子，当他慢慢的长大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当他成年人18岁之后又是一个样子，当结婚之后又是一个样子，总之孩子不断的在发生变化，那父母的权威也在发生很多变化。不是说权威本身在变化，而在孩子心中的那个权威，那个威严也在发生很多的变化。孩子从一开始不用承担责任，到慢慢开始承担责任，他的选择，他的考虑都在发生变化。从开始听我们的话，到慢慢的在质疑我们的话，到后来完全不听我们的话，太多的变化都在发生。一开始你总是什么都负责，什么都管，到慢慢你要学会放手，从一开始发号施令，到慢慢在引导孩子，从一开始发出命令，到后来跟孩子说，我跟你说你可以选择，我只是一个建议而已，所有的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有一天可以独立，可以离开我们，这是圣经的观点。当你孩子出生那一天，说你要孩子那一天，就要明白，你把孩子养大的目的不是让他离不开你，是让他可以离开你，可以组建自己的家庭，二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对不对？啊，所以养孩子有一个比较残忍，又是一个敬虔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有一天离开我们，不是悖逆的离开，而是以敬畏上帝的姿态独立的离开我们。那么多的变化，那么多的措手不及的时刻，什么最重要？进入孩子的内心最重要。不是越大越好，是越小越好。不要认为孩子长大之后他就会对我敞开内心了，不是，长大之后根本不理会你，而是越小的时候进入孩子的内心。孩子好像我们的季节一样，春夏秋冬都有。是的，我们从要孩子，准备要孩子，从备孕到生下来，到他长大离开我们，他要经历春夏秋冬的四季。我们在他心中的权威在发生变化，他们对我们的命令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从小就开始和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赢得他们的心，这个孩子他的内心世界离我们永远不远，永远不远。可能有一段时间他变得很独立，他要质疑我们的权威，他要反对我们的建议，但是如果小的时候投入的足够多，他的内心在任何时候对父母都是敞开的。所以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一个父亲能够修理和看守，能够滋养孩子的心，让孩子的心对我们是敞开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价值取向，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是杂草，是荆棘，还是那些好的植被，我们可以看到是魔鬼撒的种子，还是上帝的道在他心里面，这些都需要从小对孩子关注和关心的。如果没有的话，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孩子。当然你也可以总结说不用了解，全然败坏，这不更显示一个父亲的懒惰吗？这不是在夺回孩子的心，这也不是滋养孩子的心，而是用我们的教义成为自己懒惰的借口。所以作者认为，一个父亲对孩子就要修理、看守、培养和保护。如何在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就是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投入孩子的世界，和他一起来分享自己的内心，分享自己的变化，也能够倾听孩子内心的变化，然后将耶稣基督讲述给他。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幸福的城堡，而是将耶稣的城堡建立在孩子那里，因为孩子只有认识基督才是更大的保障，不是吗？因此来讲，在这一讲里面，作者要关注的是男人的使命，就是要进入孩子内心的世界，用读经的方法，用祷告的方法，用一起工作的方法，用一起玩耍的方法，然后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然后去和孩子交流，把旧的价值观、旧的杂草把它除去，然后把新的放到里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上帝要拆毁，还要再栽种吗？这个叫重建，不是吗？不过到下一讲，作者会谈到大卫。大卫对他的孩子们是完全不予理会的，就不关心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出现各样的问题，然后强奸他的妹妹，这个儿子杀死另一个儿子，哇，真的是惨不忍睹。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做父亲的需要想一想，我们如何去养育自己的孩子。我们之前一直强调我们做父母的权柄，我们可以有权柄吩咐孩子，但是今天我们要谈到说，孩子内心世界他也需要父亲，他需要的不仅是权柄，他也需要的是这个父亲进入他的世界，然后一起谈论，一起分享，直到孩子的内心被基督所占据，这是我们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目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一讲当中能够受益。所以也期待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如何能够赢得孩子的心。我们不是只把孩子带到教会来而已，这只是一部分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所有。所以应该重新思想自己的身份，当然也包括母亲了啊。今天没有谈到母亲，母亲说感谢主啊，不是的，这是夫妻俩共同要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起孩子读圣经，一起坐在地板上和孩子玩游戏，一起和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和孩子去谈论，这都是在修理看守，这都是在培养和保护，这都是在进入孩子内心世界，这是和孩子交流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样才不至于养出法利赛人的孩子，他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其实内心根本没有认识基督，他也没有真正的去明白内心的败坏，他也不知道内心如何被引领和塑造，那个是可悲的事情。我们不是教义，不是那种教义主义者，我们只有教义的规范，不是的啊，我们有更加细致的实践的可以操作的。我想下个礼拜会有很多的圣经例证，你可以看到圣经中很多的家庭，他的孩子的内心都没有得到喂养，包括雅各的家庭，包括大卫的家庭都没有得到内心的喂养啊，父亲都是以简单的方式或者以粗暴的方式解决了和孩子之间的问题，但是孩子内心当中没有被塑造，没有被更新。无论是我们的权威的命令，还是我们的怒吼，还是我们那个管教的方法，严厉的管教都可以让孩子变得很顺服的，但是孩子的内心却不是用这些方法来建立的，而是要用时间，要用精力，要用非常细腻的方法来建立内心世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父亲想要表达什么呢？他说有没有忍不住要分享一下呢？啊。